为基督受苦，作者理查德·魏恩波，获释后的见闻，获释后为妻子再度相聚。他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希望过一个精神上恬静隐退的生活。我的妻子说，他也是这么想的。年轻时，我是个冲劲十足的人，长期的坐牢，尤其是长达数年的禁闭，已经把我磨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早已失去了雄心抱，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我不再介意共产党那一套，甚至根本不注意他。我在天上新郎的怀抱里，为那些苦待我们的人祷告，全心全意的爱他们。坐牢的时候，对我来说，重见天日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但有时我还是会憧憬，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能重获自由的话，要做些什么。我想我会找一个地方隐退安居下来，把余下的生命花在与我天上新郎的甜蜜团契里。神是真理，圣经其实是启示那位真理的真理，神学是启示有关真理的真理。基督徒的生活充斥着有关真理的各种说法，有时反而弄得他们看不清真理。在监狱里，我们受尽饥饿殴打，加上药物的影响，以至于忘了神学，忘了圣经，甚至忘了有关真理的许多道理。然而我们却是活在真理的里面。圣经记着说，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我们根本连思想的能力都没有，在受刑中最痛苦和最黑暗的时候，人子临到我们，光照了整个牢房，势必亮得像钻石一样。那些拷打我们的人的身体在离我们很远的某个地方，我们的灵在主里充满了喜乐。这种喜乐是任何世上的欢乐都不能比拟的。我丝毫没有要跟什么人或什么事物作对的想法，也从未想过卷入任何战争，哪怕是正义的战争。我只想为基督建立一些活的圣殿。离开监狱的时候，我心里只想憧憬将来在默想中平静的生活。可是自释放那天起，我很快就看到共产主义诸般的丑恶，远超过我在监狱里所听见的。出来以后，我见过很多有名的传道人、牧师，甚至是主教，他们一个个都承认自己在教会里替秘密警察做内线，出卖自己的羊群，这令他们伤心欲绝。我问他们是否准备好不再做内线，即便是冒着自己被囚禁的危险，所有人都给出否定的答案，并解释说这倒不是为了自保的缘故。他们说，自从我被捕之后，教会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如果牧师不肯做内线的话，他的教会很可能就会被关闭。在每一个小镇都有政府委派的秘密警察，专门管理各种宗教事务的代表，他们有权随时召见任何一名牧师或神父，询问谁来过教会，谁经常领圣餐，谁对信仰特别活跃，谁喜欢传福音，谁认过罪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你不配合，他们就会让你卷铺盖走人，换比较会说话的牧师。如果他们找不到适当的人选，他们就干脆下令关闭教会。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事情还时常发生。大多数牧师都会给秘密警察提供消息，有的人给得很勉强，隐藏了一些事情，而有些人已经形成习惯了，他们的良心变得麻木，甚至有些人不但不保密，反而汇报得很起劲，远超过秘密警察想要的。我还听说有些殉道者信徒的子女常被好心的人家收留，但是这些孩子反倒被迫将那家人的情况报告给官方，否则就不准他们上学。我参加过浸信会的联会，是在一面面招展的红旗下召开的，会上由共产党来决定谁是当选的领袖。我知道在所有的教会上层组织里都有官方指定的人占据要位。主耶稣说过，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下我可真是亲眼 看到了，牧师和传道人有好有坏，自古亦然。但如今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教会领袖，由一个坚定的信奉无神论者，且存心要消灭宗教的政党来决定的情况。他们为什么要指派领袖？当然是志在铲除宗教。列宁说过，所有的宗教思想，所有的神的观念，甚至稍微沾染神观念的思想，都万分危险，是坏到透顶的罪恶，千千万万的罪恶，污秽、暴行、传染病，都远不如人类精神上有神的观念来的危险。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列宁主义，在他们看来，宗教比癌症、肺结核、梅毒更坏，所以他们要来决定宗教界的领袖，官方教会的领导会跟他们合作，或者附和他们。我看到小孩子和青年人中了无神论的毒，而官方教会对此丝毫没有反抗。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没有一个教会开展青年人聚会或儿童组织学，基督徒的子女都是在憎恨基督教的学校里长大的。亲眼目睹这一切之后，我真是恨共产主义远胜于在狱中受苦的时候。我恨他不是因为我深受其害，而是因为他亏去了神的荣耀，亏欠了基督耶稣的名，危害到其权势下的十几亿人的灵魂。我见过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他们告诉我集体农场是怎么一回事。罗马尼亚是一个天然物产丰富的国家，可以和昔日的加南美地相媲美，然而如今他们在原属于自己的田地和果园里竟然成了奴隶，忍饥挨饿。他们吃不到面包，孩子们喝不到牛奶，也没有水果。有些弟兄向我承认，列宁的共产主义制度逼得他们又做贼又撒谎，因为忍受不了饥饿，他们只好从集体农场里本来属于自己的田地上偷东西吃，偷了以后只好撒个谎掩饰一下。工人们告诉我工厂里的可怕情形，他们的劳动被压榨远比资本家更甚，工人也没有权利罢工，知识分子教书的时候都昧着良心否认神的存在。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生命和思想正被摧残扭曲。
在受压制的国家里，今天的情形依旧如此。年轻的姑娘们也开始抱怨，她们因为与基督徒青年恋爱被叫到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受到指责和威胁，被迫上报对方的名字。总之，一切都是那么的虚伪丑陋。后来我见到了地下教会以前的同工们，这些战士有的从来没有被抓过，有的曾经被捕入狱，出狱后再度征战。他们请我与他们并肩作战，我参加了他们的秘密聚会，用到的诗歌本都是手抄的。我想起了伟大的圣安东尼，他在沙漠中住了30多年，完全脱离外界，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进食和祷告上。但当他知道圣阿塔纳修和亚流之间因为基督的神性而发生争辩时，他放下隐士的生活，来到亚历山大城为护道助一臂之力，让真理得胜。于是我决定要做所有基督徒都必须要做的，打消隐退的念头，像主耶稣、使徒保罗和伟大的众圣徒那样穷尽毕生精力为福音作战。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战争呢？监狱里被捆绑的基督徒一直在为他们的仇敌祷告，向逼迫他们的人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心一意盼望对方得救，每逢真的有人得救，大家总是高兴的不得了。但我痛恨那万恶的共产主义体系，因此我希望不断地发展地下教会，唯有借着福音的大能才能结束这可怕的暴政。我想到的不只是罗马尼亚，而是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但是我发现西方国家对这件事漠不关心。我记得苏联著名小说家新雅夫斯基和丹尼尔被他们的同僚投入监狱后，世界各地的作家纷纷抗议，但是基督徒因信仰而遭监禁时却没有人出来抗议，连教会自己都不闻不问。这一刻弟兄因为散发基督徒书籍如多离的
灵修小册子和圣经分卷书就被捕判刑，罪名是散播有毒文字。外界有谁问津呢？又如普罗克菲夫弟兄因为派发布道文章而被判刑，又有谁知道呢？有位信主的俄国犹太人古怀华特也是因为类似的罪名而被判刑，并且永远地离开了他年幼的儿子，又有谁关心呢？我忘不了当时被迫离开我儿米海时心里的那种感觉。古怀特弟兄、伊凡南口弟兄、库薛夫查克、台斯雅、魏卡金娜、魏卡金，还有拉脱维亚那对姓比拉特的夫妇，这些20世纪的圣徒，他们都是信心的伟人。我的心与他们同受苦难，我低头亲吻他们的锁链，就像初期的信徒，当他们的同伴将要被丢给野兽吃的时候，亲吻他们的锁链一样。然而，西方的国家，一些教会领袖，对这些受苦的肢体，从来都是漠不关心，更没有为他们祷告。当圣徒被监禁受苦时，那些出卖他们的俄国浸信会和东正教的官方领袖们却在新德里、日内瓦或其他地方的大会上大受欢迎。他们公然向全世界保证俄国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布瑞斯维克的尼可丁大主教给出保证后，竟然有一位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领袖亲吻了他。他们打着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招牌大肆宴乐，而真正的圣徒却在监狱里为耶稣的名只能以白菜叶和没洗过的猪下水充饥。我自己之前就是这么吃过来的。可是事情总不能这样下去，所以地下教会决定要求我在情形许可之下离开罗马尼亚，把一切真相告诉西方的基督徒。尽管我爱那些共产党员，但我下定决心反抗共产主义。我认为传福音的同时不反对共产主义是说不通的。有人对我说，你就只传福音吧。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秘密警察跟我的谈话。谈耶稣可以，难道那些只谈纯福音但别提共产主义而不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与秘密警察同受异灵所感不成？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纯福音是怎么一回事。司洗约翰当初所传的福音纯正不纯正？他不只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也指责希律说你的行为不对。他之所以被斩首，是因为他不愿模棱两可的说教。耶稣自己也不是单纯讲纯正的登山宝训，他也说过今天一些教会领袖眼中的消极性讲道，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人、毒蛇的种力，你们有祸了。正是因为这种不纯正的布道，法利赛人才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至于登山宝训，他们倒是漠不关心。罪必须被明确地指出来，共产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罪恶之一。真正的福音跟共产主义是不共戴天的。地下教会的人正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与他对抗，而我们在自由世界里的人更不应该沉默。我已决意反对共产主义，却不是以通常的反共产主义态度去反对他。希特勒也反对共产主义，但他采取的手段是残暴的。我们恨恶罪恶，却爱罪人。